各位弟兄姊妹、各位朋友，你哋好，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嘅网上崇拜。我哋继续思想启示录嘅信息，我哋今日去到25讲啦，万世战争。启示录11章7节至到14节，或者开始嘅时候，请我哋同心低头，我哋同祷告。慈悲人我的天父，我哋满心多谢你，叫我哋喺一个纷乱嘅世界里面，唔会迷失方向，唔会失去平安。求圣灵藉着你嘅话语去提醒、劝勉、教导、安慰、督责我哋。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喺2019年8月10号，香港称佢为美国11哥嘅 Jeff Epstein 系被发现死于纽约市监狱之内。呢一件事情震惊整个美国。在他死前3个星期，曾经被发现是昏迷在狱中，颈部是有伤痕。Epstein 就声称他是被同囚的监犯袭击所致的，但狱警却以为他是企图自杀。那时候 Epstein 被囚是因为正等候开庭审讯。这件事之后，狱警就严加守护，以免有同样事情发生。怎么知道6日之后，狱警觉得他精神比较好了，于是呢就解除这个严加守护令，但想不到他就在8月10号死于狱中。在死前的一日，跟 Epstein 同囚于一室的囚友就被调走，只有他一个人在狱中。负责应该每30分钟就巡查一次的狱警，那晚就因为睡着了觉，有3个钟头是没有巡查，而监狱里面的2个录像机呢就失灵，所以影唔到任何嘢，所以揾唔到任何迹象，任何情形发生无可稽查。官方于是就肯定佢系自杀自死，但呢个决定引起唔少人嘅怀疑啊。Epstein 嘅律师就预备咧系上诉，以为 Epstein 系被谋杀而死嘅，始终佢嘅死系一个谜。究竟 Jeff Epstein 系一个乜嘢人呢？为什么香港人称他为美国11哥呢？ Jeff Epstein 是美国的富豪，死前他的身家传闻是有5亿美元。他的确是一个非常传奇性的人物，他的故事却是揭露了美国社会，特别是上流社会、政界、司法界、学术界、金融界的黑暗的一面。最近 Lisa Bryan 执导了一套纪录片电影，名为爱泼斯坦上流逐水 Jeffrey Epstein Filthy Rich， 在这个 Netflix 那里上架，访问案件中9个受害人，揭露 Epstein 是怎样虐待和操纵这些未成年的少女。香港人称他做11哥，是因为他衰11。什么叫衰11呢？衰11是指到一个犯了与未成年的少女有性行为的罪行。咁喺香港呢条罪咧系有11个字，所以人咧就称佢做衰11啦。Epstein 被控喺2002年至到2005年期间，佢喺纽约嘅豪宅，同埋佛罗里达州嘅 Palm Beach 佢个豪宅，同埋喺美属加勒比海佢一个私人嘅赌罪，性侵犯咗超过40名嘅未成年少女，年纪最轻嘅只有14岁。其实佢个罪行不止此事，这个所谓个人私人赌罪其实是他秘密基地，也是一个狂欢赌。他用他的私人飞机从美属的 Virgin Island 载了不少的客人来到这个俱乐部狂欢。曾经来到这个赌狂欢的不少是世界上有名、有权力、最有影响力的人，包括克林顿总统曾经有26次到访这个的狂欢岛。Donald Trump 在15年前也都跟他当时的同他太太我不知道结了婚未了，曾经到此一游。英国的 Prince Andrew 也都是常客。另外导演 Woody Allen、Steven Spielberg、科学家 Stephen Hawking 都是 Epstein 搭上关系。我哋不禁会问， 呢种罪行点可以延续十几年而未被人发现呢？受害人数数以百计，知情嘅人士不下万人啦。你谂下，有几多人去维持呢个岛啊？司机啦，啊飞机师啦，啊雇员啦，啊仲有好多好多好多嘅啊人士，其实都知情嘅。点解可以瞒天过海咁耐呢？事实上喺2007年啊，Epstein 因为衰十一而被控，喺2008年罪成，被判入狱13个月。但喺呢一次审讯里边，佛罗里达州嘅检察官 Acosta 同佢达成协议，喺狱里边只可以出外工作，每日可以工作12个钟头，一个星期有6日，咁样坐监都唔似坐监。Acosta 后来被President Trump 委任为工商业部长，后来因为呢个丑闻而被迫辞职。唔单止系咁样，我哋睇睇 Epstein 嘅生命，我哋真系拗晒头啊！难以令人置信嘅，居然啊喺美国一个咁嘅地方里面有咁样嘅事情。佢虽然大学都未毕业啊，佢竟然可以喺纽约著名嘅曼哈顿私立中学 Dalton School 里面教数学同埋物理。佢虽然冇财经训练专业知识，但可以跻身喺金融界，加入 Bear Stearns 做呢、经理，后来更加成为合伙人添。佢虽然出身寒微啊，家世亦都唔系话好富裕，但系可以喺1981年开创自己嘅公司。极有钱嘅富豪都系佢嘅客仔，其中包括沙特阿拉伯嘅权贵。佢虽然大学都未毕业，但系居然可以跻身喺美国知名学府，譬如好似哈佛大学，去组织一个基金，捐咗唔少钱作为科研啊。2003年佢曾经捐过3000万俾哈佛，以至可以能够系成为哈佛大学嘅 Mind, Brain and Behavior Committee 的成员，他亦都曾捐钱去 Princeton University， 亦都是成为其中一个委员会的委员。为什么他可以有这么犀利、这么大的成就呢？当然，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，是一个犹太人。我想最重要的，他看穿了人的弱点。无论你是权贵的、有知识的、教授的、导演的，你是人，就好容易堕落去权、钱、色呢个陷阱 ，money, power and sex。Epstein 就识得利用呢啲人类嘅弱点，透过骗啦、吓啦、操纵啦、巴结啦，同埋利用色情嘅行为啊嘅黑材料去控制一啲权贵，以至可以咁耐逍遥法外。同时，我哋都睇到，就算是民主国家的美国，其实都有不少黑暗、腐败、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。我们一般的平民是很难了解，也都很难接受。我相信任何看过 Lisa Bryan 这一套的纪录片的心情的一定都是很低落。何竟这是美国吗？为什么那么多人佢冇底线嘅咩？点解会咁黑暗？其实圣经早已讲明，喺末世嘅时候，我哋嘅世界就系咁样啦。你睇睇保罗喺提摩太后书点样形容今日呢一个世界？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1节至到第7节就描述末世嘅日子啊。喂，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嘅日子来到。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啊钱啊，自夸狂傲，谤毒，违背父母，忘恩负义，心不圣洁，无亲情，不解怨，好说谗言啊，不能自约，性情凶暴，不爱良善，卖主卖友，任意妄为，自高自大，爱宴乐不爱神，有敬虔的外貌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。这等人你要躲避。那偷进人家、笼络无知妇女的，正是如此。你睇睇系一幅乜嘢嘅图画？自恋、自大、只顾自己、贪爱钱财、冇底线、冇亲情、讲大话、性情凶暴、卖主卖友、爱宴乐， 但系摆出嚟个样好似好神圣、好庄严，只系有敬虔嘅外貌，冇咗敬虔嘅实意，仲去走去人家去笼络嗰啲无知嘅妇女。Epstein 只不过系冰山一角，喺今日个社会里面，喺末世嘅日子里面，比比皆是。事实上，我哋要明白，圣经形容呢场系战争嚟，系神嘅子民同埋邪恶世界嘅争战，我叫做万世战争。一方面是两个见证人为首的教会，根据这个启示录所讲，去率领神的子民去迎战；另一方面是从无底坑上来的兽，也就是撒旦的恶势力，带领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住在地上的民和上帝的子民争战。从十一章看来，我见到这场的战争可以分为三个阶段。第一个是见证时期，第二节至到第六节；第二个是黑暗时期，第七节至到第十节；第三段是胜利时期，十一节至十三节。就让我们看一看这一场万世战争，又称为末世战争，是怎样。首先我们看第一个阶段，第一个时期，我叫做见证的时期，第二节至到第六节。第一个时期，我们在上一回已经讲过，在上一次我们讲到有两个见证人，这两个见证人是神的仆人，是先知。这两个见证人是满有浓厚的旧约色彩，这两个人物就是以利亚和摩西。以利亚是先知的代表，摩西是接受神律法的宗保。他们两个人曾经在耶稣登山变像的时候同时出现，跟耶稣谈论耶稣基督去世的事情。现在我们来看看第七节至到十四节，我们发觉这两个见证人好像跟耶稣基督一样，一如耶稣基督，他们经历三个不同的时期：开头传道，跟着被杀，跟着复活和升天。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历史的连贯性，在旧约的时候有摩西和以利亚，摩西和以利亚是预表了将来的基督，他们传道跟着圣经没有提及他们怎么死，只是被接上天上。这个是旧约的人物，就好像这个两个见证人的描绘有很多相似的地方，就因为摩西和以利亚是预表了那个将要被杀的耶稣。这个第一个时期，预表的时期，预备的时期，旧约。然后第二个时期就是耶稣基督的时期，耶稣降生在世上去传道，跟着被钉死受死，跟着复活和升天。这个是整个福音的核心，也都是的整个救赎历史的高潮。跟着最后我们看到这两个见证人，如果你看一看这两个见证人在这段圣经的描绘，你就看得出他和耶稣的经历几乎是完全平衡的。他们出来传道三年半传道，然后他们在一个万世争战里面被打死，但跟住三日半之后复活同埋升天。好明显呢两个见证人系代表咗教会，教会就系耶稣基督嘅身体，一如耶稣佢亦都系经历到喺基督嘅世上嘅三个阶段：传道、受死、复活同埋升天。根据第十一章第五节至到第六节话俾你听，呢两个见证人系满有权柄嘅，可以叫天不下雨，好似以利亚一样。可以叫水变血，好像摩西一样，并且可以随时用各样的灾殃攻击这个世界。但我们要留意到约翰是很小心描绘圣经怎么描绘，圣经是只是告诉你他有这样的权柄，但是没有说到他是时常使用这些权柄，就好像耶稣基督一样，当他道成肉身在世上的时候，他一样拥有很大的权柄，是不是？ 但系佢不以呢一样嘢作为佢嘅护身符，佢冇时常使用佢嘅权柄。正如马太福音第26:53-54，耶稣话：你想我不能求我父，现在为我差遣12营天使来吗？若是这样，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，怎能应验呢？冇错，耶稣有权柄啊，但系佢冇尽量使用，反而佢被钉死，以致神嘅应许可以应验，救恩可以成就。同样呢两个见证人，好似耶稣一样，因为呢两个见证人代表教会，教会就系基督嘅身体，有一样咁样权柄，但佢冇完全嘅使用。佢学效耶稣基督喺死里，然后复活。我要留意呢件事情发生嘅时间啊。第三次就话俾你听，见证人传道1260日，即系3年半，亦都系历史之末。快要結束嘅時候，神學家法國嘅神學家 Jacques Ellul 稱呢個叫 transhistorical 嘅時刻，意思即係話喺呢度之前咧係一個歷史嘅時刻 historical period， 喺呢件事之後咧係一個後歷史嘅時刻叫 metahistorical 永恆嘅開始，喺介乎呢個 historical 同 metahistorical 之間咧。就是以路所讲的 transhistorical。以路又讲过，我们可以从这一段经文清楚看到救赎历史的进程。旧约是预备期，以利亚、摩西为代表，代表着以色列，这个称为神的子民的以色列，亦是预表了尼赛亚降临和教会的成立。到了第二个时期就是历史的高峰。就是耶稣基督的传道道成肉身受死复活升天，同时启开建立教会，最后是历史之末，两个见证人代表了旧约和新约，旧约的先知，旧约的以色列和新约的教会，我们称之为基督的身体。在救赎历史的进程里面，就是这三个阶段是清清楚楚在这段圣经里面是描绘出来。或者我们有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这个世界是这么憎恨这两个见证人呢？即是教会呢？我们看看圣经怎么描述他们的憎恨。他的憎恨呢真是难以置信。当个两个见证人被受杀死之后，第九节说，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3天半，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。对犹太人来讲，呢件是极之残忍的事。正如诗篇第79:3话，在耶路撒冷周围流他们的血如水，冇人埋葬，何等的悲哀！不单止是这样，第10节更加话俾你听，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，互相馈送礼物。他们竟然之间当正呢个一个大喜的日子，彼此互相送礼物祝贺，就因为这两个见证人死了。为什么？第十节就告诉你们，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。究竟这两个先知做了什么？这两个见证人做了什么令到他们极其痛苦呢？希腊文的受痛苦叫 Ebasanissan， 这个字可以是描绘到肉身的苦楚，亦都可以描绘到心里面的苦楚。事实上，福音可以叫人内心有极大的挣扎。尤其是圣经话我们是罪人，不信的要落地狱。成都很出名的一个牧师王贤牧师就是讲到，每一个人就算是执政的都是罪人。如果你不信耶稣的时候落地狱，结果他自己就被拉去坐监。其实呢，这人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，心里面呢一定有反应。有些人的反应是负方的反应，极大的憎恨。而另外一方面，在这个时期之前有7印的灾害，他们很容易就将这所有的灾害归咎于这个见证人，以致造成他们这么大的憎恨。所以我们看到是第一个时期是见证的时期，其实也是一个争战的时期，就是以 兩個見證人為首嘅神嘅子民，係同呢一個以修為首呢、这個敵對上帝子民嘅撒旦嘅子民喺度鬥爭。7至10節係進入到第二個階段，叫做黑暗嘅時期。嚟到第二個階段就係、是、黑暗掌權嘅時刻。第十七節至十節係咁話，他們。作完見證的時候，那從無底坑上來的獸必與他們交戰，並且得勝，把他們殺了。他們的屍首就倒在大城裏的街上。這城安着靈衣，叫所多瑪，又叫埃及，就是他們的主釘十架之處。從各民、各族、各方、各國中。有人觀看他們的屍首3天半，又不許把屍首放在墳墓裏。住在地上的人就為他們歡喜快樂，互相饋贈送禮物，因為這兩位先知曾經叫在地上的人受痛苦。你睇完呢段聖經嘅時候，不禁你會有3個問題。第一個問題就是、究竟呢一個獸係何方神聖啊？第二問題就係點解神嘅仆人，即係嗰啲見證人，佢哋沒有權柄？竟然之間被打敗、被殺，沉屍於大衛沉室沉啊，喺呢個大街市中無人埋葬。點解神嘅城，即係聖城耶路撒冷，竟淪落到好似所多瑪同埋埃及？首先，我哋睇睇呢個獸係咩嚟？約翰形容佢係從無底坑上嚟，無底坑就係撒旦同埋佢爪牙被囚禁嘅地方。9章3至4節就話俾你聽，嗰啲蝗蟲正係從嗰個無底坑上嚟。9章11節就講個墮落咗嘅天使，亦都係從無底坑上嚟。意思好明顯，從無底坑上嚟，即係話係從撒旦同埋撒旦嘅爪牙走上嚟。用個英文講 ，very demonic。當約翰形容佢嘅時候，佢就用咗一個 definite article， 即係 the beast， 唔係 a beast。是 the beast， 是某一隻獸，而不是指一隻獸。換言之，因為好像是認定那些作者知道這隻獸是什麼來的，猶太人自然會想到但以理書第7章7至12節。如果我們比較一下但以理書第7章7至12節和這段聖經，即是啟示錄第11章這段聖經，我們發覺有很多很多相似的地方。比方來說，但以理書第7章17節就話：稱呢個惡魔就叫做那大獸，而啟示錄11章7至10節亦都係稱呢個無底坑上嚟嘅係一隻獸。第21節即係但以理書第7章21節就講到呢個獸係同以色列民同聖民喺度爭戰。同樣嘅喺啟示錄11章第7節亦都講到啊，呢個獸係同個見證人。在度爭戰，呢、这個就係所謂萬世戰爭。在但以理書第7章21節就話咧，这個獸勝咗佢哋，而呢個啟示錄第7節亦都講到話並且得勝。啟示錄第7章26節咧就話佢哋折磨咗聖民3年半，而喺啟示錄第11章第2節咧話佢哋踐踏咗聖城啊3年半之久。第26節啊，但以理書第7章26節話：這手的權柄必被奪去、毀壞、滅絕，直到底。而啟示錄第19章20節亦都話：那手必被擒拿，扔在火湖裏。所以我哋可以肯定嘅話，但以理所講嗰隻獸，一定係同啟示錄呢度所講嘅獸係有關係。而但以理所講嘅獸，是指到一股敵對神的勢力，受魔鬼、受撒旦所控制的惡勢力，在但以理所預言當中，這裡是指到敘利亞的 Antiochus Epiphanes， 因為這個 Epiphanes 就在167年前，即是公元前167年，他們欺凌以色列，欺凌神的子民，叫他們離棄耶和華神。到到末世的時候，啟示錄告訴你，我們又會有另外一個類似 Epiphanes 的獸壓迫上帝的教會，他們是散上帝的爪牙，是敵對神，是有權柄、有殺傷力，是邪惡的。 我哋称佢做敌基督。但我哋要记住，系神容让佢哋得胜，但佢哋得胜系暂短嘅，因为神仍掌管王权，冇佢同意，冇任何嘢可以发生喺神嘅子民身上。跟住我哋会问啦，点解会神容让呢啲恶兽得逞呢？点解神容让自己嘅子民有权柄嘅见证人受尽苦头呢？呢、这个答案只能够喺耶稣基督身上先至可以揾到个答案。如果我哋会问点解神容让基督被钉十字架呢？佢唔系满有权柄咩？佢唔系为我哋赎罪咩？哦，好明显啊！耶稣之上十字架，就因为呢个系佢使命嚟嘛。佢为咗我哋嘅救赎，作为一个基督嘅信徒啊，教会就系基督嘅身体。我哋同基督一样要受苦，所以马太福音第十章24节话：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仆人不能高过主人。事实上，佢哋受苦只不过系积蓄咗神对呢啲敌对神嘅人嘅愤怒。但无论如何，我哋可以睇到一样嘢，因为有神之所以容让呢个恶兽得逞，个解答方式就睇下耶稣。一如耶稣基督是容让好似撒旦好似得逞被钉十字架，同样这两个见证人代表整个教会在末世的时候一样的事情发生。不过我们要明白一样东西，这些全部是神的控制之内。我们明白在这一场万世战争，在这个3年半当中，一方面是个见证人，即是教会积极的传道。我们看到神给他们的权柄在传道日子里面显出神的作为，叫人归向主。这个就是个好像约翰要吞这个小书卷甜的一方面。但另一方面，我们见到那些不信的，约翰称做外邦人，将圣殿践踏，将神的教会世俗化，就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渗透捣乱，叫你变成所多玛、埃及，呢咪就系苦咯。喺呢场争战里边，两个见证人倒下嚟被杀，还施阶级，系圣城嘅阶级。呢个就黑暗掌权嘅时候。喺呢个时候，令人好沮丧。见到国民、各族、各方各国彼此庆祝。互相送礼物，甚至不准人埋葬这两个见证人尸首。我们不禁会想起第6章第9节，圣经怎么说法？他向殉道者，那些殉道者向神问：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，给我们身流血的冤，要等到几时呢？在一个黑暗掌权的日子，自己心底里面好多时候都感到痛楚。我相信呢种心情最近大家都可以领受得到。但我哋唔放弃，我哋仍然有希望，因为未曾完嘅，好似打波嗰场完，嗰场波都未完，咁快咗就叫定输晒。我哋仲有第三个阶段，胜利嘅阶段，就系11节至13节。过了3天半，有生气从神那里进他们里面，他们就站起来，看见他们的人甚至害怕。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，对他们说：上到这里来。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，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。正在那日的时候，地大震动，城就倒塌1/10，因地震而死的共有7000人，其余的都恐惧，归荣耀给天上的父。首先我们看看时间的因素，他说过了3年3天半，这个第二次提到这个时间的，11章第9节说，那些从各地各方各国来的人，难道他们的尸首还陈在街上，而这班人竟然之间可以观看不理，也都不准人将他埋葬，是极之残忍的一件事情。 第二，十一章十一节又再重提呢个三天半呢、这个词句，但呢佢有复活，而唔系尘尸街头。三日半系有两个意义，第一个意义系非常短暂，嗰啲敌基督嘅人得逞嘅时间，所以圣灵嘅时间系短暂。第二，亦都系反映咗基督受死嘅复活。耶稣死咗就三天复活，或者你会问系三日，唔系三日半。但系犹太人有关末世嘅启示文学里面，往往加个半落去嘅，就好似以利亚旱灾其实三年啦，但系你睇启示录十一章第六节咧，就讲末世嘅时候旱灾却系变咗三年半。呢度表明啊，神有佢嘅时间，神造万物，各安其事，成为美好。其次，我哋再嚟睇睇发生咗啲咩事。第十一节话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，他们就站起来，看见他们的人甚是惧怕。好明显呢个系引自以西结书第三十七章第十节。圣经咁话：于是我遵命说预言，起息就进入骸骨，骸骨死活了，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。以西结预言骸骨会复活，呢啲骸骨就系神嘅子民。他们变成信，好似耶稣一样复活了。不单止是复活，而且更加是升天。第十二节，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下来，对他们说：上到这里来，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，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。这些见证人不单止是复活了，而且更加升上天上，驾着云上天。这个就好像耶稣的升天一样。有些人呢就用呢段经文证明呢一个所谓灾中被提论啦。呢啲见证人即系教会啦，三年半即系七年灾难嘅中间啦，佢哋驾着云彩上天啊，升天。所以明显呢个就系灾中被提啊。呢个唔少嘅神学家咧都提出呢个所谓灾中被提嘅情况。但系我哋睇下。咁样嘅解释都有啲问题嘅，虽然咧好似有啲道理，因为第十九章十一节至到十二节就讲基督骑着白马同个兽喺度争战，而又胜利，然后呢个世界先末了。其他圣经都说明耶稣嚟到呢个世界，建立呢个王国，教会先至系叫结束。呢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六节十七节就系咁讲。所以总括嚟讲，我们可以看到三个阶段。以西结预言好像摩西、以利亚的预言一样，就那些所谓 dry bones、就是复活过来、完全复活过来，这个是第一个的、第一个的阶段。以西结书预言旧约的预言，然后基督的死复活升天，这个高潮。然后末世的时候，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，也都是跟基督一样死、复活和升天。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息。人的反应是怎样？圣经告诉你，甚是惧怕、害怕，因为你看到神的作为和审判，甚至惊慌害怕，就好像亚当犯了罪的时候，听到上帝的声音就惧怕一样。跟着神的审判就果然之间来到了，地大震动，城倒塌十分之一，死了七千人。七千人就大概当时耶路撒冷人口的十分之一，亦都是带来极大的恐惧。第十三节，其余的都恐惧，归荣耀给天上。这个是不是说呢，这些人都信了主呢？我以为未必。当耶稣行完神迹的时候，很多人看见这神迹的反应都是这样，就好像路加福音第七章十六节，当耶稣叫个少女复活的时候，圣经点样讲法？众人都稀奇，归荣耀与上帝。但并不是话他们就信了耶稣，他们只不过见到神迹，看到神的作为，而仍然呢是不信。我们要第一个作一个结论，我们看看今天的世界真是乱七八糟，不少人是没有底线，道德沦亡。就算这个可谓所谓民主的国家，有基督教的背景的美国，都有好像 Jeff Epstein 这些这么荒谬的事情发生，我们会惊奇。其实不单止有 Epstein 呢一个人出现喺历史里面，我见到几多几多系咁嘅人，几多嘅体制，几多嘅政权，几多嘅社会容让呢啲事情发生。我哋好似好无能、好无助，黑暗掌权，令人心痛悲愤。但我哋要肯定一件事：上帝仍然系掌管一切，佢仍然系坐着为王。神造万物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。保罗讲得好好，喺罗马书第十二章话：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我哋不妨系从末世嘅角度去睇万事万物。我哋从上帝嘅角度嚟睇一睇，就算系黑暗嘅时代，我知道有一日，上帝必定会为上帝嘅子民伸冤，上帝嘅审判终会嚟到。我哋系面对一个咁样嘅情况，面对一个咁样嘅乱局嘅时候，我哋嘅回应系咩呢？如我哋真系能够睇清楚上帝嘅心意，又将我哋嘅生命交托俾佢，不畏强权，不畏世上俾我哋嘅挑战，勇往直前，为主打场美好嘅胜仗。我哋同心祈祷。天父，多谢你俾你宝贵嘅话语提醒、安慰、鼓励我哋。虽然系好多时候喺一个黑暗掌权嘅时候，我哋觉得沮丧，但我哋知道你早已经得胜，就俾我哋仰望交托俾你。祈祷奉耶稣名求，阿门。